约书亚记第十三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第七节，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马拿西那半个支派和流便家的二支派已经受了产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然后我们看第十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然后我们看第十八章，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产业。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们每支派当选举三个人，我要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就回到我这里来。他们要将地分作七份，犹大仍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内，约瑟家仍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二十一章四十三节，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好，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曾经一共看过约书亚前面的十二章，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能够一步一脚印，凡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结果神就把全地就赐给他们。那么现在呢，约书亚年纪老迈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就吩咐约书亚，就把这所得的这块地就要分给十二个支派做产业。那么首先呢，圣灵特别给我们看到，在约书亚快临走以前，还有一些地没有得到。那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一段的话呢，你可以去读，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哪里是哪里，有的人都弄不清楚，所以我觉得最清楚的呢，最容易的，就这一次呢，我们看我们手中的地图，对我们来讲应该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尤其呢，如果我们大家翻到有一页，这个十二支派未得之地，就是说这个十二个支派未得之地，所有绿的部分通通是没有得到，通通没有得到。不过等一等呢，我要有一点的更正，因为这个图并不是完全十分的准确，因为最后的断案还是要根据圣经。那么这些画图的人呢，不过是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那么就着他们所知道的最这尝试，尤其现在哪里是哪里，比方说基列应该在什么地方，基数应该在什么地方，亚兰应该在什么地方，他当然就画了。那可是有的时候呢，不小心可能就没有画得那么准。所以大体上来讲是对的，就这张图画，大家如果看到那个十二支派未得之地，如果是彩色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两种颜色，凡是绿色的就是还没有得到的，那么凡是呢就有一点咖啡，有一点红的，像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呢就是算是以色列他已经得着的地啊。那当然沙漠了，以东了，摩亚了，那个都通通不算。所以这个呢，应该就是我们约书亚第十三章那里所讲。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大概看一下。那么这个没有得到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非利士人全境指的最左下角的，你看，沿着沿海的，那是非利士人的全地。 那么从埃及前的西河河往北，直到伊哥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之地，有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所管的加沙人、亚斯突人、亚斯基伦人、加特人、伊哥伦人之地。所以这里很明显是五个城，五个城。那么大家呢，我想也不需要仔细去看，因为里面都是英文的，但反正绿的这一块，那么应该呢就是非利士人之地。那么这里有五座城，一个呢大家都知道是加沙、亚斯突、亚斯基伦、加特还有伊哥伦，那么这个我们应该有概念。那么又有迦南人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那这里迦南人的全地呢，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沙伦平原那一带说的。就是说，如果你沿着非利士的地再往北走，那这里的迦南人的地就是后来的腓尼基人的地，明白吗？就是腓尼基。所以我们说过嘛，所有住在山地里面的叫亚摩利人，住在海边的叫了迦南人。那除了腓尼基人之外，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迦南人的地呢，是一直到了腓尼基，就是最北边一点的腓尼基。那么这个可以一直从海发，那么一直可以到推罗到西顿。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整片的一块，那块地呢应该是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所以这个道理来讲，应该都是属于迦南的。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你读厄巴底亚，有个地方你都不大懂，根据厄巴底亚说，有一天呢这个犹太人要漂流到这个西班牙去，那么圣经里面有个名字的，所以后来那个 Sephardic Jews 讲到这个犹太人是 Sephardic， 那么其实这个字呢是从厄巴底亚来的。那个地方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好像怎么会那里特别讲了迦南的地，那么犹太人如果是到了西班牙，怎么会是犹太是迦南地呢？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你叫推罗西顿的曾经他们这个海上的势力呢一直延伸到哪里？一直延伸到西班牙。所以大家听过腓尼基吗？那这些通通是什么？通通是西推罗西顿腓尼基人，因为他们会航海，他们所建立的殖民地。所以一直到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班牙，你只要靠近直布罗陀的附近，快到了大西洋，那么有一个城，那个城叫做加迪斯，很像圣经中加迪斯 Cadiz 这个字。那么这个城已经好几千年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其实呢就是迦南人的殖民地，就是西顿推罗的殖民地。那么所以圣经讲的他师的船只呢，就是一直是从地中海这一岸一直到地中海那一岸，意思就是说一直到了什么，到了西班牙那一带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里讲的迦南特别指的腓尼基这一带，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西顿这些。但是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不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凡脚掌所踏之，他们一直追到西顿嘛，所以那些地方应该通通是以色列人的，结果他们没有拿下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是绿的，按理来讲呢应该是属于亚设支派的，这个才对。好，然后再下面呢，你看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利巴嫩，那么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这个黑门山就是刚好我们说过就康旦的附近，在黑门山北边的黑门山的附近。那么然后呢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哈马口，那么一直到可以说到大概到了大马色这个附近啊。所以你知道这个这一片呢通通是没有拿下来的。 OK， 然后第六节，山地的一切居民，并利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面前赶出他们去。所以按道理来讲呢，这整片的土地应该都是根据这一段来讲的话，应该他们是要得到这块，不过后来一直没有得到的。所以等到大家看到第二页，看到后来分产业的时候，你就注意，你特别注意到其实呢以色列人得的产业并没有那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一页的图跟后来讲到他们以色列分产业的有一点不一样，不同的地方。 严格说来呢，大马色应该不是是属于亚兰范围的，亚兰范围的。那不过呢，画画的画图的人当然就根据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啊。不过有的地方需要做一点修正，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对地理不是那么熟，有的对考古并不是那么熟。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你看这个还包括什么，像基述，基述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话，那个基述这块地呢，那就是基述其实在哪里，基述就是大家如果读新约圣经就知道不是讲到这个门徒们都是从伯赛大来的嘛，那是伯赛大其实是最早最早基述的京城。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亚沙龙呢，他的母亲就是从基述王国来的。那么后来亚沙龙呢，他闯祸了，逃到基述也逃了三年之久。所以呢，你要记得这个加利利海的东岸，那应该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一直到黑门山，那这一块地方呢，那么这个就是这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基述。那么基述呢也没有拿下来。可是呢，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十二支派产业的分配图，那么很清楚的，那个应该都是马拿西的范围，对不对？你如果两边一对照的话，很清楚啊。所以那整片的地应该是给马拿西的，就是包括什么呢？就是加利利海，还有北边还有个小湖，对不对？那个范围呢，应该通通是属于马拿西的。但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加利利海的东岸葛兰高地这一块，一直到黑门山，所谓巴山的地方，那么这个应该通通是属于马拿西的。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未得之地，就表示那块地一直没有得种，但是呢，事实上是属于什么？是属于马拿西的啊。所以如果大家把这两张图对照一下，你就可以知道说哪些呢是他们已经有的，哪些呢这是分给他们的产业，那么哪些呢是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脚掌所踏进去得着的这块地。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大家不要忘记还有一片绿的是什么，就是耶斯列平原。大家注意了吗？耶斯列平原呢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说过的哈密吉顿战场，是斜下来的。你看嘛，根据这个图很清楚的啊，是从加密山那么一直往什么，往博塞那个地方，那整个一块的土地，那么这就是很有名的耶斯列平原。那么最不幸的就是这一块，因为敌人，我们再说嘛，因为什么呢？因为敌人有这个战车，有战马，所以马拿西人怎么样也不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你看，敌人他只要在这个在耶斯列平一横，就很自然的就把以色列就分成两段，就把它就切成两段。所以这个呢，就是十二个支派没有得的地。那么有了这个印象以后，等一等我们再来看，那么这十二个支派他们每一个人得了哪一些地，那最后综合在一起，那以后我们回过头就能明白十世纪的故事，就能明白路德的故事，然后就能明白列王记上下历代将士历代之上下的故事，甚至于呢后来以色列人被掳70年以后回来，他们回到哪里，那么这个我应该都会有一点印象。所以约书亚记特别是后面12章是非常基础的，所以我们必定需要有一点有几分的明白，那么以后呢我们读主的话就越来就越清楚啊。所以呢，首先我们是把那个就是十二个支派没有得的地，我们先用地图很快的把它了解一下。那么然后呢，从第八节开始，第十三章第八节开始，就先是讲到两个支派半所得的地。那两个支派就指的约旦河东